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1日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外交部星期日宣布，因立陶宛批准台湾在该国以台湾名义设立办事处，将中国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方面对北京的这个决定表示遗憾，台湾陆委会说，中国这种损害台湾国际空间的做法蛮横不堪。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立陶宛11月18日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做法，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背弃立陶宛方面在两国建交公布中所作出的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声明中说，鉴于中国和立陶宛赖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立陶宛破坏，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得不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立陶宛当日表示，对中国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的决定表示遗憾。立陶宛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立陶宛重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亦都有权扩大和台湾合作，包括接受和建立非外交代表机构，确保实务的关系发展，正如很多其他国家所做的这样。中国外交部仲对台湾方面放话说，台湾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无论台独势力怎样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都改变不到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企图夹洋自重、搞政治操弄，最终必会将是死路一条。台湾陆委会回应说，台湾与立陶宛发展双边友好合作关系，这个是国际社会成员交往的基本权利，并非中国所称的内政事务，他无权自语。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这个周末在推特上发表多条有关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录影片段，称录影片段显示彭帅人在北京，彭帅的现身视频仍然未打消外界对于他安全情况的担忧和疑虑。胡锡进星期六11月20日晚间以英文在推特发文公布第一段的录影片段，他说，我获得到两段的录影短片，短片显示彭帅在北京的一间餐厅和教练和朋友吃饭，短片内容清楚地显示拍摄日期是北京时间星期六，这一段视频似乎是在这里刻意捕捉餐桌上关于日期的讨论。当录影片段中的男子讲到明日就不是11月20日吗？餐桌上的一名女子立刻打断就说21，男子立刻改口话11月21日。视频中的彭帅神情专注，不断点头以示赞同，但全程都没有开口讲嘢。胡锡进星期六发表的第二段录影片段似乎显示的是彭帅戴住帽和口罩走入餐厅那阵，片段拍摄到的餐厅门上公示的今日已经烧到告示牌，但牌上的日期模糊不清。胡锡进在北京时间星期日21日发布第三段推特录影片段，并用英文写道，彭帅星期日上午在北京出席一场青少年网球赛决赛，环球时报摄影记者崔文在现场拍摄到他。胡锡进对视频的描述和视频本身的真实性没办法得到独立的证实，外界仍然担忧彭帅目前的安全和自由情况。星期六的两段录影片段在推特上公布之后，国际女子网球协会行政总裁史蒂夫·西蒙说，虽然能够看到他彭帅是一个积极的迹象，但他是否自由，是否能够在不受胁迫和外界干涉的情况之下自行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这个仍然是不清楚的，录影片段本身是不够的。西蒙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胡锡进的推特上视频立刻引起网民的质疑，推特用户 Santiago de la Priscilla 说，你发表的报平安视频越多，情况就越显得不是那么好了。 PC Virginia 说，本人一句讲的话的是， 卻千方百計地用無信譽的機構和人顧左右而言他，回應世界追問就是有問題了。署名 Alex 網民說，讓彭帥自己出來回應，而不是由別人代為操縱。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表示，美國對中東安全的承諾有力而肯定。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星期61月20日參加巴林密勒密對話會時說，讓我們明確指出，美國對中東安全的承諾是有力和肯定的。地區官員對美國對當地的承諾表示擔憂，尤其是美國努力與伊朗達成一項核協議，以及美國從阿富汗戲劇性撤軍之後。奧斯丁指出，但伊朗近幾個月以來的行動並不令人鼓舞，尤其是因為他們的核計劃的擴張。奧斯丁亦都表示，朋友和敵人都知道美國能部署的能力。奧斯丁同時都指出，美國可能尋求外交解決，因為拜登政府的首選工具仍然是外交。奧斯丁援引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話說，僅靠武力無法給予世界永久的和平。包括很多極右翼支持者在內的幾萬名民眾星期61月20日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示威抗議奧地利政府宣布新冠疫情封閉措施以及明年強制接種疫苗的規定。示威人群星期六下午開始湧入霍夫堡皇宮前的英雄廣場，很多示威者揮舞奧地利旗幟，高舉不打疫苗夠了和打倒法西斯獨裁統治等標語。警方表示，示威人群隨後增加到大約35,000人，抗議人士先是沿著維也納的內環路行進，再返回霍夫堡皇宮。一位警方發言說，有不到10人因為違反新冠疫情限制規定以及禁止展示納粹標誌的規定而被捕。極右翼的自由黨和其他批評疫苗接種的團體在奧地利政府星期五宣布了上述新措施之前，就已經策劃星期六在維也納舉行示威，顯示力量。因感染新冠病毒而無法參加遊行的自由黨領導人基克爾表示，今日奧地利是獨裁政府。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距離新一屆香港立法會選舉仲有倒數一個月，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星期五宣布，在154名參選人當中，只有一個人因為是政府部門的兼職的員工，被取消參選的資格，其餘153名參選人資格有效。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近60%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現時的選舉制度不公平，更加有70%的受訪者認為北京對香港現時的選舉結果有相當多的影響力。有學者分析說，民意調查結果反映普遍香港市民認為立法會的選舉沒有代表性，預計直選的議席的投票率將會創新低。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即将在12月19日举行。立法会的组成由目前的70席、两大板块、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三大板块、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组别和20席地区直选产生。新選制下新增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簡稱資審會，代替選舉主任負責審查參選人資格，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擔任資審會主席。距離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仲有倒數一個月，李家超星期五，即是11月19日，召開記者會宣布，在154名參選人當中，只有參選醫療衛生界功能組別的註冊精神科護士劉子俊，因為是政府部門的兼職員工，不符合立法會條例，因而被 DQ， 即是取消資格。其餘153名參選人通過資格審查，參選資格有效。有記者問及參選九龍中地區直選自稱非建制的區議員譚香文，2019年曾經在社交網站發布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但是仍然通過參選資格審查，是不是資審會看漏眼，抑或有新的解釋？ 点解过往有区议员因为当时口号被 DQ？ 李家超回应表示，资审会在有需要的时候会要求候选人提供资料或者作出解释。每一宗个案都有它的独特事实和环境，不能够同其他个案相比。李家超强调资审会原则清晰，就是要求候选人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
咁当我哋收到呢一啲资料同埋解释之后咧，资格审查委员会咧会综合考虑整件事情，包括佢刚才所提及提供嘅资料同埋解释，以及资格审查委员会所掌握嘅所有材料嘅。我哋考虑嘅当然系某啲事情发生嘅时间同埋当时嘅环境同埋情况，当时所適用的法律，又或者有關的法律有沒有追溯期，以及他對於資格審查會所提供的解釋是否合理和可信。
香港民意研究所上個星期五，即是11月12日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最新的選舉制度民意調查結果。相關調查在11月8日至11日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了5911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調查結果顯示 58% 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現時的選舉制度不公平，認為公平的有 28%， 另有 11% 表示一半半。調查亦都顯示高達 72% 的受訪者認為北京對香港現時的選舉結果有相當多的影響力，只有 16% 的受訪者認為北京的影響力少，亦都有 11% 表示一半半。負責呢一項民意調查的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調查結果反映普遍香港市民認為立法會選舉沒有代表性，北京所謂完善選舉制度說服力極之有限。
今次那幾條的問題，特別是頭嗰三條都是咧，都明確是俾我哋有一個好實實在在的立足點咧，去到話俾即係當權者知道咧，佢哋一而再再而三即係自彈自唱的嗰堆嘅説話咧，去讚賞點樣完善嘅，點樣有代表性，點樣點樣民主，點樣優質咧，其實個說服力咧係極之有限嘅，即使喺非民主派陣營裏邊都一樣係。都有人心水清的，咁所以即係或者用翻啲比較通俗啲嘅講法，就係假的真不了啦。咁完咗選舉之後，可能會繼續講佢有代表性嘅，咁自彈自唱嘅嘢就永遠任何人都覺得自己有自由去做呢樣嘢。咁但我亦都覺得如果呢個世界就因為你有權，所以你講嘅必然係即係真理嘅話咧，咁呢個世界咧就已經係謊言嘅一個世界。
陳家樂表示，調查結果亦都顯示民主派和非民主派支持者都高度同意北京對香港現時的選舉結果有相當多的影響力，反映普遍市民都認為北京在香港立法會選舉整個過程由候選人提名到選舉結果都有干預，而這些說法亦都得到部分自稱非建制甚至民主派的參選人確認，他們當中有參選人自稱曾經被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接觸。
事實上都多得一些嘅，即係叫入到閘嘅，而家唔叫自己做中間，就叫翻自己做民主派嘅一啲參選人咧，佢都話中聯辦有接觸過佢噶，有打電話俾佢噶，有問過佢意見噶，有幫佢拉票，有幫佢攞提名票啊咁。咁呢一類嘅調控咧，其實都已經係好。坦白的了，亦都幾赤裸一下的了，咁所以第三條咧就見到個高度的同質性喺度，即係不同的陣營都會知道嘅。而家至於開出嚟嘅咧，就係兩個陣營對於其他嗰兩個問題咧，始終有一段嘅距離喺度。即係代表性又好，或者係嗰個嘅公道是否公平？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大家都會知得到咧，成個選舉係立足唔到喺一個。有個好強烈嘅共識嘅基礎之上。
陳家洛又表示，能夠入閘的參選人全部得到選舉委員會五大界別的選委提名，並且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他認為所謂不是清一色，都只是金剛圈的鬆緊問題，其實沒有所謂的非建制派、中間路線甚至自稱民主派的參選人。他認為實際上只是一場受到高度調控的假選舉。
去到一點呢，就是令到最後這一班口頭上還覺得自己是我不是你的陣營的人，什麼第三勢力又好，中間路線又好，甚至乎再講自己是民主派的人都好呢，到最後呢，其實他能夠可以展現出來的獨特性已經再沒有任何說服力。因為到最後人都問回你的問題，他們入到閘是因為有人幫他拉線，是因為有人幫他去籌謀，是因為他調整到一個立場，調整到一個點呢，是人家覺得他可以被接受去進入這個選舉。咁啊，而家個位咧就係好有趣嘅。你問我就係即係睇呢一類嘅所謂受高度調整調控，由過程到結果嘅一種選舉嚟講咧，香港嘅呢類嘅選舉咧，其實係唔係第一次見到，世界各地都有啲嘅所謂假嘅選舉嘅情況咯。
陳家洛又表示，最近支持前特首梁振英的建制派人士張志剛在報章撰文分析今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認為20席地區直選的投票率可能只有不夠30%的歷史新低。他認為這個亦都反映建制派陣營在明年3月特首選舉前的政治張力，而投票率低亦都是代表新一屆立法會的認受性低。
咁先講投票率咧，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呢一段嘅説話，正正就喺林鄭月娥咧早幾日就話一定要大搞，一定要谷高，只可以成功不可以失敗咁樣。咁佢走出嚟潑冷水喎。咁我依個擔心咧就係或者我觀察啦，咁講啦，就係話咦，似乎佢陣營裏邊會唔會有一種張力咧？就係有一邊咧就係政府就係只可以成功不可以失敗嘅高投票率咁。咁另外一邊咧就係似乎係想同佢對著幹，就係去期望管理，就係唔好啊，你都係做唔到噶啦咁。咁跟住個問題就係責任誰屬？咁我肯定咧，張志剛唔會覺得佢自己有責任去谷高投票率。咁佢將個責任應該咧就一腳就射埋去林鄭嗰邊。咁呢個咧，我相信都係一個建制陣營裏邊咧又一次見到嘅一種嘅張力嘅表現出嚟。透過投票率呢個事，成為咗一個嘅政治嘅指標。咁呢個指標咧係有一個政治責任嘅含義喺裏邊。
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讲师黄志伟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建制阵营的张志刚估计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只有20%左右，他相信虽不中亦不愿意。到目前为止，整体的选举气氛相当冷淡，很多市民甚至不想讨论是不是投票等的问题。
因為整體投票氣氛是冷淡，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好多嘅香港市民，我哋自己嘅直覺嘅觀察咧，係根本覺得呢個選舉唔關我事，即係我已經唔再係一個咧，即係香港市民已經唔再係一個利益攸關者，即係於是就成為咗一個即係係旁邊嘅，但係又唔積極嘅一個即係觀察者啦。咁但係最尷尬嘅一樣嘢就係因為官方你有好多負面嘅動作咧，即係譬如好似舉個例，有人去傳啲所謂鼓勵人投白票嗰啲。其實我調翻轉頭講啊，如果你要谷高投票率嘅話咧，你係應該要有一定嘅包容咧，係俾啲人咧去討論咧你投票意向，即係究竟你想投邊個？
黄志伟表示，当局可能是避免出现投票率偏低的尴尬情况，将鼓吹投白票或者废票定为刑事罪行，变相封杀所有讨论的空间，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纵然那些的意见内容呢都是可能会有一定的负面，但是它起码炒热了个选举气氛。咁但係而家咧，你係即係唔想有尷尬嘅場面出現咧，於是你封殺曬。咁呢一點咧，就對於推高嗰個投票率嚟講咧，係適得其反，反為更加令到好多人咧係會覺得我冇需要去投票，我無謂犯呢個風險，同埋亦都唔知道咧，如果我真係入去票站，我去表達我嘅意見、我嘅情緒，嗰啲情緒票究竟會唔會咧又會俾你咧事前咧即係提出各種嘅提醒或者恐嚇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申请延续工作签证11月中旬被香港当局拒绝的风波持续扩大。中国外交部说签证事务涉及一国主权，并且强调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进入香港的外国记者有增无减。新闻从业员组织就担心同类的事件会变成常态，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香港当局为什么选择向一名华裔记者开刀呢？这个同经济学人的编采方针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呢？外界众说纷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申请延续工作签证被港府拒绝的黄淑林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经济学人在11月13日发表声明，说香港入境当局并未为拒绝延续黄淑林签证提供任何原因。声明对香港当局的决定表示遗憾，认为外国传媒进出对香港维持国际城市地位至关重要，促请香港政府继续容许外国传媒采访。2013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穿清朝皇帝的龙袍登上经济学人的封面。五年后，中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单止被外界质疑习近平是不是想称帝，更加有人翻出这一期杂志，感叹经济学人料事如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这个封面记忆犹新。
他并不是那么注重时政，就是他的
冯崇义说，经济学人杂志并不是那么注重时政，他的中国报道是学术性比较强的分析报道，他最近对一些政治议题有比较猛的评论。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将封面为习近平换上清朝皇帝服装，最近亦都评论了习近平上台后一直搞国进民退，也即是对私人经济的打击，将政治和经济连在一起讲，按照中共的红线评论他的制度如同影响他的政治安全。据了解，成为焦点的黄淑林是澳大利亚国籍。冯崇义估计，他之所以成为港府开刀的对象，一定程度上和华裔背景有关。
他作为一个替罪羊，就把他作为一个牺牲品警告。
冯崇义形容黄淑林是一只替罪羊或者是牺牲品，当局这做是为了警告这本杂志，另外就是向西方发出信号，当局要惩罚你，控制你的言论，等你考虑是否修改编辑方针，不再批评中共。中国政府是非常种族主义的政府，如果黄淑林是洋人或者欧洲血统，他会更加谨慎，但是这个人刚好是华裔，那当局打压起上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事件曝光后，黄淑林已经离开香港，他在个人社交平台对无法继续在香港作出报道表示遗憾。根据经济学人网站，黄淑林主要报道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社会以及政治新闻。据了解，他亦都曾经在路透社和金融时报工作，在2019年期间曾经报道香港反送中浪潮。由于香港当局并未对外解释到底黄淑林过往有哪一篇报道或者乜嘢行为触动了当局的红线，到依家仍然是一个谜。
如果明确画了红线，这样的话呢，他就会那个威慑力反而。
冯崇义话，如果当局好明细咁画出红线，威慑力反而会减少，因为如果条线画得好清楚，大家就会守界限，当局就没理由拒绝他们。现在故意保持这种模糊状态，意味哪一个都好都可能成为当局的打击对象，然后就可以起到震慑作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将所有的问题全部当成安全问题，全部纳入国安范畴来到管辖。香港的官员为了自己的安全谨慎行事，香港每况愈下，港府充当打手帮中共维稳。 黄淑林是港版国安法2020年7月生效之后至少第三名签证被拒的外媒工作者。纽约时报记者柱伯亮同年7月签证不获续批。一个月后，香港自由媒体的外籍编辑尼可拉斯就在送出申请近半年后获通知被拒。更早之前，金融时报亚洲新闻主编马海在2018年被拒续发签证，被港府视为港独分子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曾经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召开讲座，当时的主持就是马海。香港时事评论员杨建兴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些个案涉及的都是享负盛名在财金界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港府将他们的记者挡于门外是最差的对外宣传。
他们都是在国际上 有公信力 也很专业的。
杨建兴说，这些个案涉及的都是在国际上有公信力而且专业的新闻机构，特别是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是国际金融界很有声望的媒体。香港又好，中国大陆又好，都希望透过媒体将中国故事或者香港故事说好。这次港府没有解释就拒绝了一个工作签证，对中国和香港政府的形象都不会太好。杨建兴说，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近年急剧恶化，由于黄淑林是澳大利亚国籍，不能排除北京利用黄淑林向澳大利亚发出警告的可能。他相信香港入境处审批外国记者工作签证已经加入国家安全审查，包括向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咨询意见。审批外媒签证已经不再纯粹是香港的内部事务。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回应外媒提问的时候强调，签证事务是一国主权，香港特区政府有权依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就签证申请作出决定。赵立坚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重回安定，法律体系更加完善，香港居民和所有媒体记者享有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进入香港的境外新闻媒体和从业者有增无减，直到今年四月，驻港外媒总共有628名持工作签证，外籍员工相较去年同期增加98人，增幅 18.5%。 经济学人一年来在香港的外籍员工人数上升 22%。 赵立坚说，希望有关方面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开展涉港报道。时事评论员杨建兴就认为，赵立坚的讲法矮化了一国两制的两制。
一国两制下，中国中央政府是授权的。像
杨建兴说，一国两制下，中国中央政府授权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出入境的问题，包括工作签证。这种讲法模糊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下香港当局处理出入境的权力。星期二，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媒体要求回应黄淑林事件，她说不评论个别个案，但是就以她自己曾被美国拒发签证入境为例，强调批核签证属于任何一个政府的自主权。
For example, standing here a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ve been denied visa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林鄭月娥以自己申請美國簽證被拒絕為例，話雖然自己會提出質疑，但係美國政府有自主權同埋決定權。簽發簽證係入境處處長考慮每個個案嘅情況，決定係唔係批准、延續或者係施加任何條件。港府係唔會評論個別個案。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特邀会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理事朱家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说，有些事情不需要讲得太明白，外界会猜到其中隐含的信息，审批是有依据并且按照程序， 或许问题是出自申请人过去的言行和工作范围以及签证性质不符。不获审批工作签证人士需要反思以前曾经做过的什么事，发表过什么言论。他说，污蔑港府侵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人权是危言耸听。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反驳朱家健的言论。
现在不是一个父母官的年代，你一个入境的政策、一个签证的政策是涉及一个政策的问题来的嘛。你有什么可能叫人家说、哎、你自己反思一下你做过什么东西啊，这样。即是这个就即完全是见到啊，中国里面有一些人士的、那个、思维呢还是跟个社会脱节了。
香港记者协会表示，香港当局就黄淑林事件的回应完全无法消除社会的疑虑。既然港府多次表明新闻自由在香港受到保障，理应清楚交代。香港记者协会更担心今次并非是个别事件，而是收紧外媒报道。若果无故拒绝延续驻港记者签证成为常态，外媒或者会另觅亚洲其他城市作为总部。香港多年来建立的亚洲国际都会品牌势必退色。
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一个资讯中心，很多的传统的出名的欧美的媒体都在这里是做一个是亚太区和亚洲区的总部，被人家会质疑或者会担心，即是这个资讯中心我们有过百年来的新闻自由的传统，那是还能不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呢？这样。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日本首相人权事务官员11月15号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香港的人权问题不容忽视，日本需要考虑怎样应对。专家认为中国员有机会利用新的职位推动中国人权，但是仍需视平衡外交是否占优势才能有具体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第二次内阁新设的人权事务首相辅助官中谷原11月15号接受日本电视台专访，表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香港的人权问题不容忽视，日本政府需要考虑如何应对。中谷原又说，制定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并不容易。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说，中谷原是经验丰富又有深厚民意基础的资深政治家兼军事专家，曾经当选11次众议院议员，在安倍晋三内阁时期曾经担任防卫大臣，并且在去年和在野党议员一起成立由60几名朝野国会议员组成的对中政策相关议员联盟 JPEG，谴责中共以及港府对香港人权的打压，是日本人权活动政治家的代表。他说，
中谷さんは、ね、高知県出身で、自由民権運動。
阿古智子对美国之音说，中谷原的故乡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发源地高知县，中江掌文、板垣大助等众多人权活动家都是出生于高知县。他自己亦曾经在 JPEG 会议上遇过中谷原。中国人经常对日本的自由和人权运动历史仿仿而谈，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权亦十分关注，而且积极地付诸行动。中国人亦是中国议题专家兼军事专家，对中国立场强硬，曾经就新疆维吾尔人权的事情猛烈批评中国，并付诸法案编写，试图令到日本国会通过决议。阿古智子说，中谷原今年四月又同跨党派议员成立跨党派人权外交联盟，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期积极处理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
この JPEG の関係者が集まって、そこから他の議員たち
が。阿古智子说，中谷原曾经主导 JPEG 编写一项谴责中国压迫人权的法案，再交给国会表决。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就同公明党就是因为没办法整合党内意见而没有通过决议。目前 JPEG 亦研究怎样制定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不过在日本通过这种决议的难度相当之高，需要在执政团队有重要位置的政治家去推动。 阿古智子话，当时钟国元系民意代表，而家成为专责处理人权问题嘅首相辅助官，应该对于喺自民党内推动人权有关法案有显著嘅影响力。钟国元喺11月15号嘅电视专访当中话，人权外交系呢个时代嘅一个重要关键词。日本想同其他國家合作，亦希望令到政府內部能夠跨部門同機構有共同嘅意識。台灣淡江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慶山對美國之音話：岸田文雄自從競選自民黨總裁嘅時候，已經公開指責中國喺新疆同香港嘅人權問題。兩個月後，自民黨眾院大選獲得單獨嘅穩定多數，佢就任命中國元擔任處理人權問題嘅首相輔助官，咁對國際社會同中國釋放嘅信息就係，日本將會同美國共同捍衛作為普世價值嘅國際人權法。佢話：
由拜登重新回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可以看出美國要堅持國際人權法的重要信念。
胡慶山話：由拜登政府重新返回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可以睇得出美國要堅持國際人權法嘅重要信念。所以日本的岸田文雄首相在强化美日安保同盟的同时，将会同美国以及其他国际社会的国民主权同盟国，包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人权保障先进的国家在内，向完全蔑视国际人权法存在价值的中国发出坚决捍卫国际人权法的重要信息。今次岸田文雄首次将人权保障作为国僚的重要任务，可以看得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域化，人权保障将会成为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最重要的核心基础。胡庆山又认为，岸田文雄这项任命具有捍卫国际人权法作为强化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根本基础。胡慶山話：美國是立憲主義的國家，是全球同人類第一個制定成文憲法的國民主權人權保障的國家。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美國麥克阿瑟將軍作為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的領導之下，制定同樣是國民主權保障人權的現行日本國憲法，直至現在才設立專職人權事務的重要崗位。選擇鍾國元擔任這個崗位，是要想整合鍾國元擅長的領域去對抗中國。胡慶山說，鍾國元是自民黨當中的強硬保守派，主要的實務經驗偏向於防衛和安保法，緊接著必然會將中國企圖武統台灣亦視為新崗位的重要命題。他說，
中国元应该他自己清楚知道自己被岸田文雄首相任命担任这个国际人权问题的辅佐官，最主要的原因。
胡庆山话，中国元应该清楚知道自己被岸田文雄首相任命担任国际人权问题辅佐官的原因，就是强化日本防卫和安全保障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以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基准处理相关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教育营和香港港版国安法实施的问题。中国元亦深切知道中国下一步是要对付台湾，亦即是武力的威胁之下强制统一台湾。所以中国元上任之后，会将台湾的问题视为是国际人权的问题，并且以防卫日本、强化国际和平法制和安全保障作为最大的正当化基础。在中国元出任人权议题首相辅助官的消息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1月8号说，日本政府的人事安排日本内政不予评论，我想指出的就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就说，中国和日本双方都想办法避免过度对立，所以中国回应不会太过激烈。他说，
中国呢，今アメリカとの関係も調整しようとしてき。
阿古智子話：中國而家亦企圖同美國調整關係，加上中國本身嘅經濟走下坡，當然唔想同每一個國家都樹敵。咁何況美日關係緊密嘅時候，中國就會對日本友善一啲，企圖拉攏日本。咁前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一直對中國關係持有謹慎態度。今次新任外相林方正曾经长期担任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同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加上明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日本可能会邀请习近平作为国宾访问日本，中国当然不想在这个时候将关系搞坏。台湾淡江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庆山认为，中国未来会使用反对拜登政府所强调的人权保障乃是普世价值的这个讲法， 同樣主張中國的內政和國情和美日兩國不同，所以美日兩國不可以干涉中國內政。他說
美国对人权保障的坚持，不管是对中国采用这个提高关税的贸易惩罚政策。
胡庆山话喺美国对于人权保障嘅坚持之下，采取咗对中国采取嘅提高关税嘅贸易惩罚政策，或者系针对佢买中国新疆维吾尔族教育营嘅产品，或者惩罚香港国安法嘅执行者，禁止佢哋访问美国或者冻结佢哋嘅资产等等嘅做法。中高院有可能参考美国坚持人权保障的惩罚措施，提出日本自己的惩罚措施，甚至如同日本过去对绑架日本人质的北韩所采取的经济制裁措施一样。胡庆山说中国亦有可能将中高院列入不受欢迎人物，并且采取报复手段禁止他进入中国和港澳地区。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亦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同西方国家并驾齐驱，在人权问题方面向中国过度施压的话，中国将会强烈反对。咁日本政府的态度将会被迫软化，以保持平衡外交。佢话。
こういう新しいポストせっかく作ったんですから、具体的に何か成果がない。
阿古智子话。岸田文雄特別新設呢個職位固然立意良好，但必須要睇往後是否能夠推出具體嘅政策，並且落實執行，否則將會失去設立呢個崗位嘅意義。特別係日本應該不被中國影響，呈現出日本對於人權、民主主義等價值應有嘅態度。到目前為止，日本喺推動國際人權方面並唔算表現突出。特別是如果平衡外交政策逐漸佔上風的話，中國原想要推出具體措施將面臨相當大的挑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力在台北的報導。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说，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线上会晤的目的是为美中两国进行有效和健康的竞争设定条件，为双方竞争设立常识性护栏，以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策划了这一次美中元首网上会晤的沙利文星期二在同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艾伦的对谈中表示，拜登总统在同习近平网上会晤达到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美中双方需要通过最高领导人经常性和定期的沟通来到为美中关系指引方向，同时为下级布置具体的任务。他说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昨晚在多个场合强调的是，美中关系需要以持续和定期的領導人之間的互動為指導，而且這種領導人之間的互動要導致向雙方的高層和有權力的對話者發出一系列任務，要求他們就切實的可觸及的問題逐一進行對話，而不是為了對話而對話，看看我們在哪裡可以取得進展，看哪裡沒有辦法取得進展，從而確保我們減少摩擦和衝突的可能性。中國副外長謝峰星期二對傳媒表示，視像會晤是在關鍵時刻兩國元首對中美關係的又一次把舵引航，對中美關係未來發展意義重大，影響深遠。謝峰是中方參加這一次視像會晤的成員之一。據中國官方新華社的報導，習近平在會談中對拜登說，我們要把穩舵，使到中美兩艘巨輪迎住風浪共同前行，不會偏航，不會失速，更加不能夠相撞。這個是拜登總統就任十個月以來首次與習近平舉行面對面的交流。在此之前，美中之間的幾次高級別會談都是火藥味十足，而且無果而終。直到九月份拜登和習近平第二次通電話，雙邊關係才有所緩和。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大衛·薩克斯認為，這次會談將會有助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打開各層級的工作渠道，推動雙方解決具體的問題。他說，儘管美中高級別國家安全官員在安克雷奇舉行了會議，美國副國務卿和他對等的中國官員在中國天津舉行過會談，但基本上拜登政府的評估就是中國沒辦法在習近平以下的層級做任何事。 他說，我認為拜登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讓習近平有機會同意在低過他的層級舉行進一步會談，推動關係，討論一些具體的議題，所以我認為這個就是美國所希望的。薩利文表示，他預期未來美中之間在各個層級上的接觸會加強，你會看到美中在多個層面上加強接觸，確保在這種競爭周圍有護欄，使到它不會偏離到衝突中。他是這樣說，正如美中關係觀察家此前廣泛預期，拜習會晤的備受關注的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網上會晤未能夠在雙邊關係中的任何熱點問題上取得突破。儘管會談的氛圍比美中雙方今年三月份在阿拉斯加以及七月份在天津的會晤要緩和得多。曾經在奧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中國事務的何瑞恩認為，拜習網上會晤的最大成果就是緩和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並有助恢復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官方溝通管道。何瑞恩目前是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他說，我認為雙方似乎都認識到緊張升級失控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因此我的感覺就是兩位領導人試圖利用昨晚的會談為美中關係中釋放一些壓力，使它更加穩定一些。但是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則認為，考慮到美中關係的現狀，拜登和習近平能夠舉行一場面對面的會晤本身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他說，我相信這次會議是成功的，是雙方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之下取得的值得的稱讚成功。正如我們所知道，美中關係在過去兩三年裏面以超出預期的速度和範圍地惡化，然而並沒有跡象顯示拜登和習近平的網上會晤使到美中兩國在彼此關注的任何領域中做出讓步。華盛頓知名美中關係問題專家、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對美國之音表示，雙方原本就沒有對這次峰會設置很高的期待值。他說，兩位領導人都希望兩國關係中的爭議越來越少，並希望在兩國利益交匯的一些領域努力合作，所以峰會顯然並沒有取得突破，但我想沒有人真正預期會有突破。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大衛薩克斯表示，拜習峰會不會顯著改善到美中關係。他對美國之音說，我不認為兩國關係會重置，這個是不會是美中關係重啟新時代的開端。我認為我們會看到兩國關係延續到峰會前的情況，對台灣問題有重大分歧，美國反對中國人權作為，對中國經濟政策不滿，對中國在全球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以及很多情況下的負面影響的擔憂，所以我不認為我們會看到任何一方的政策發生根本上改變。我認為峰會更多是試圖找到避免災難的方法，而不是試圖顯著地改善雙邊關係。拜登總統在他的開場發言中強調，美中關係需要一些常識性的護欄，防止競爭轉為衝突。他說，這些都不是對我們每一個國家的恩惠，亦都不是我們為彼此做的事情，這個只是負責任的世界領導力，而且你是一位世界主要領導人，美國亦都是這樣。從中國官方傳媒的報導和中國官方的反應來看，北京對於為美中關係設置護欄的提議似乎並不積極。參加這次網上峰會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峰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說，無論是建立競爭的規則還是安裝關係的護欄，都應該是平等協商，由雙方共同商定，雙方共同遵守，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提出條件、提出要求。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葛萊爾表示，華盛頓和北京怎樣找到雙方都認可的護欄的定義將會是一個挑戰。他說，中國傾向於將美國控制軍事競爭的任何努力都視為使到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合法化，而中國並不急於提供這種合法性。因此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能夠找到辦法建立雙方都認為符合雙方利益的護欄，我們可以從雙方都同意不希望發生衝突這個事實去出發。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薩利文表示，拜登與習近平同意美中將尋求開始推進關於戰略穩定的討論，
這個似乎是就暗指美國對中國的核和導彈建設的擔憂。美國五國大樓不久之前向國會提交的年度中國軍力報告稱，中國正路快速擴充戰略核武庫的建設，到了2030年擁有的核彈頭可以達到1000枚。報告警告說，隨著中國陸基和海基核能力的提升，中國可能已經具備了海陸空三位一體的戰略核打擊能力。他說，拜登總統確實向習主席提出需要進行一套戰略穩定對話，這個需要由雙方領導人指導，並由跨越安全、技術和外交的高級授權團隊去領導。我和兩位領導人都同意，我們將尋求開始推進關於戰略穩定的討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中領導人的線上峰會落下帷幕，兩國對會談的解讀卻是大相徑庭。美國情報界人士認為，美國政府需要加強對習近平決策高層的情報理解，但是中國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難對付和不透明的目標。專家和前中情局的官員說，美國需要對中國因威並重，並且聯合盟友一起應對中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魏之在華盛頓報導。
在關注了蘇聯幾十年，又在911之後將中東恐怖主義當成是首要任務之後，而家美國情報界話一個新時代已經開始。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NPR 星期二11月16日報導，前美國國家情報局首席副局長蘇戈登將這個新的時代稱為第三個情報時代。戈登最近在上個月舉行的一場密碼簡報威脅會議上說，我們有些從反恐的麻木中醒過來，意識到世界已經變得數字化了，而且我們並沒有專注於我們需要做的所有事情。中國的崛起在那幾年發生了，現在你看到我們在這裡談論大國競爭。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2020年9月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情報機構未能夠有效應對中國帶來的多方面挑戰，反而過度關注恐怖主義或者是常規軍事威脅等傳統的問題。報告中寫到，如果沒有重大的資源調整，美國政府和情報界將會沒辦法取得必要成果，來到確保美國在未來幾十年在全球舞台上與中國繼續競爭，並保護美國的健康和安全。上個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宣布成立一個中國任務中心，確保中情局的資源和現有努力能夠集中起來對付這個日益增長的威脅。伯恩斯在聲明中說，中國政府是我們在21世紀面對的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威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譴責中情局中國任務中心的設立是冷戰思維的典型表現。他說，美國應該客觀理性看待中國發展和中美關係，停止做有損互信與合作的事。同時，彭博新聞社11月10日報導，閱讀過美國最機密情報報告的現任和前任官員都表示，他們對北京近年來迅速的行動感到驚訝，包括鞏固針對香港的控制，在南中國海部署軍事力量，限制對新冠起源的調查，限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加緊對對手的網絡入侵行為等等。這些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官員都強調，美國情報機構長期以來一直都在提供對中國的見解方面面臨的挑戰。據《紐約時報》在2017年的報導，多達12名美國情報人士被中國處決，其他人則被判入獄，使到中情局在中國的情報網絡因為北京的反情報工作而遭到嚴重的破壞，亦都是對美國情報網絡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打擊之一。前官員解釋說，美國恢復被中國拆除的情報網絡需要一個很多年的過程，其中包括招募新人和加入新的資源，然後
系统地增加呢啲新人对敏感信息嘅访问权限。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对彭博新闻社话：喺对中国嘅情报蒐集方面，我哋嘅人工情报已经落后咗成几十年。我从来都唔觉得得到足够情报，总系希望听到更多。兰德公司高级政治研究员斯科特·哈罗德对美国之音话：可以咁样讲，我一直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环境，很难去深入了解中国的领导层。中国共产党非常刻意地降低自己的透明度，随着中国用人工智能建立非常可观的监视网，试图监视本国人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这些趋势只会增加。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到局外人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去理解和影响中国领导层变得困难。同时现任和前任官员都表示，世界上并没有哪一个国家好像中国现在这样这么全面地监视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参谋长拉里·菲佛将中国的行动称为可怕。他在那一场的密码简报威胁会上说，他们拥有的人比我们想象的很多，他们大量收集数据放入大数据库中，然后使用人工智能使用机器处理，然后就瞄准我们。中国不单止针对政府和军事机密这样的传统间谍目标，还全面地有系统地从美国公司和大学收集尖端的技术。在新冠大流行病之前，中国在美国大学有超过300,000名留学生，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很多人在高科技领域学习并参与了重要的研究。曾经是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的威廉·埃维尼纳在会上说，美国不应该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地方的顶尖学生关上大门，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更好地了解风险。他说，我们必须关注的是只是一小部分人，也即 STEM 领域的研究生。中国政府正在那里寻求研究和情报来帮助他们的军事和学术界。另一个关键点就是，由于中国严密的内部安全和无处不在的监视，中国是美国众所周知的难以监视目标。而美国缺乏懂中国文化、政治和语言地情报人员。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中国情报事务专家尼古拉斯·埃菲迪米亚德斯深有感触的，他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中国的局势有所加剧，我是1990年代开始在中央情报局工作，那阵时候的情报界当中的中国问题专家非常少，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改变，最近5-6年情报界已经开始发展中国方面的专业知识，但考虑到情报界至少有150,000人，中国专家的数量仍然是微不足道。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现在在哈佛大学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负责情报项目的保罗·科尔贝在上个月的情报会议上说，你不能够轻轻按开关突然拥有稳定的中国线人，极大地渗透到政府内部，你必须培养懂得语言文化的官员，这样才能够建立代理行动所需的深厚信任关系。埃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不单只要在语言方面建立专业的知识，而且还要在文化、政治机构和经济方面去建立专业的知识，那将会花费我们相当长时间的。所有这些对于情报界和政策机构有效运作都是必要的。除此之外，埃菲迪米亚德斯认为，美国必须对中国因威并重，结合民国共同应对中国。他说，美国将不得不制定新的方针，建立鼓励机制，促使中国有较好的表现，并且在人权领域胁迫外国，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对抗。而且不单止是美国，还必须是美国及其全球盟友合作。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倪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